现在呢，我们来讨论一些问题。目前是有两份资料，首先第一个题目就是讲弥陀要解开示念佛啊，要执持名号一心不乱。那所谓的一心不乱呢，有事一心、理一心。但是对一个初学佛的人，如何念才能念到一心不乱？其中所经历了一些什么阶段，没有说明。近代的祖师大德，又所谓功夫成片，为得到一心不乱的一个中间的阶段，还是不够详尽。修禅定者有所谓久住心之说，啊，所谓念住啊，一直到平等摄持，以及四禅八定的次第。三茶三恶业报经呢，也有十种禅定的次第之相。所谓下面有十种，啊，所以后面就是请问念佛如何念，它的进度境界如何，跟上述的次第相应，是初学之人呢有所依循。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刚刚可以说答复了一半啊，一个就是依据止观，那么根据谭虚地玄老法师有一个大乘止观述记啊，有姜维龙居士的这个记录的。观就止就是没有妄念，观就是佛号持名念佛，就是把止观跟持名把它搭配啊，就是我们刚刚上节课讲了止观跟念佛，就换句话说，你懂得怎么止观，就懂得怎么念佛。这是啊，可以看大乘的那个小止观，或者看刚刚所讲的大乘止观述记啊，谈地贤老法师所讲的。另外所谓的久住心啊，这个久住心当然也就是属于，也就是实际上也就是止观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到了第九是平等摄持，平等摄持也就是止跟观同时了，即止即观，即观即止。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也可以这样简单的说啊，你去研究这个久住心，其实也是照顾我们心念修止观的一种方便方法，可以相辅相成的。那么在修密法中也有修这些啊，它是相通的。如果你觉得从久住心来下手很方便，很能够让你心安定下来，有一个循序渐进可循，你就用久住心的方式怎么样安住这个心。比如说他这个念住的话，念住就是我的心随时随地都住，就是在这里安住，在这里念住。那可是还念，就是我要不断的提醒我，哎，我要照顾这个话头，照顾这个心啊，那么这个心可能会昏沉掉举什么什么，然后到了等住，就是我的心已经平衡了，也不会昏沉，也不会掉举，也没有那些，就是我的心好像那个水波比较平静了啊。然后安住就是我自然而然，就刚开始我还勉强我要去止观，我要修定，我要加上不可以啊，怎么样，不可以妄想，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 还很好像那个石牛里面那个牛还不驯服的时候，我就要多用心，然后慢慢这个心要么是不昏不掉嘛，不沉不掉嘛，掉是心太用太过头，沉是心不明确，就昏跟掉。那我等住就是说昏沉掉举这两种相比较平衡了，就是进步了。然后安住就是说我们一坐，像是我们说哎呀我要奋斗个五分钟十分钟，好不容易把心沉浸下来，好像那个水打的明白，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沉淀下来，我再把心沉淀下来，那搞了好久了。可是如果说功夫上道了，对，也许一天两天，也许一年两年，也许一个月两个月，每个人不一样，我一坐啪就进去了，就吃饭，我一吃饭我把别的都忘了，我就好好吃饭，我一读书就书就上来了，不会说还在想刚刚的事情弄半天，脑袋眼睛看的书还弄个半天，再沉浸不下来，好不容易告一段落才看书，不是这样，他马上就进去了。所以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一直到极静，静中还更静，静就是说这个静了以后你过了多久，哎，比如说我可以保持啊三分钟都没什么杂念，可是过了三分钟砰杂念出来了，那可能一分钟我又把它收拾起来，三分钟，那再过一段哎又出来，那下一次我再过天可能到十分钟我才会有杂念出来，哎，这样子，像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到哎我一坐一个小时才一个妄念，那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慢慢静，静中还有静，静中还有静，静中还有静，这个有很多层次的。像我们平常就是说打坐，就是说哎我这样拜佛念佛了，打过五分钟 OK 就应付了，就跟吃饭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吃饭啊，吃饭我就吃个五分钟，随便嚼几下就出去，你说吃够不够？不够啊，你吃饭至少半小时一个小时好好的安置在这个地方，这你才心才能够把它消化把它吸收，不是说咬两下，我们平常嚼两下啊 OK 够了，好像我所有事都交代了，我也念了些什么什么。所以这个止观，你看我们看那些近代的祖师啊，那虚云老和尚什么，他们花多少时间呢？随时随地都在打静坐的，他花很多的时间，一天至少你要上道恐怕半小时一小时，是再上到两小时三小时，就读书一样，你说哎我每天读书只读十五分钟，请问你可以考上大学吗？那出事的事情你说我每天静坐十五分钟刚开始是可以了，你还没入那个境界，能够坐下来那个念一遍能够也就不错了啦，或者我一个月能念一次，一个礼拜念一次，一天念一次，我就够交代了，那当然就不论了。你真正要说就跟读书一样啊，你读书你随便读书，每天读个就算说读一个小时，你说你会变成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吗？而书法家一个小时，有很多人书法他都好几个小时下去，甚至一天多的人家变书法家变那个，那你说我要出事我就五分钟十分钟就应付一下，哦，心能够沉浸一下 OK， 他一般静坐就是这样啊，能收拾一下呢就这样应付一下过去了，你说你成就，我就做个很简单的比喻。所以这里面就境界是无限的，境界是无限的啊，有时做好有时做不好，但是要因为在静中才能够关照我们的心才清楚，所以一直到最后的平等摄持，那这里面还有很多层折在里头啊，很多层折，那可以去研究这个久住心。另外提到说四禅八定，其实四禅八定也是念佛有类似于四禅八定的境界，欲界定色界定反而四禅八定，那就可以研究四禅八定啊，可以有相似的，虽然念佛还有相似的境界啊，那是那些等次。如果说我们能够到，说起来啊，就是能够到欲界定的话，那些定啊，对往生的把握就多很多了，至少我心能够收摄起来， 不会被杂乱，就是至少说我平常啊是心，就是说常修禅定，就是心情比较会稳定，即使有什么大概沉不会沉很低，高昂也不会高，它会有一种 balance， 它有一种平衡，你越修进去它的平衡性越强。那到了欲界定，以往生来讲，欲界定当然还差很远很远，可是从啊功夫成片来讲比较能够控制得了了。当然这个定功更高的时候，我们身体上的痛你也能忍受，所以说临终的那些的就有病有什么的痛也比较容易忍受啊。所以换句话说，说的浅白一点，就是我们能够修定，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比以前要好，你修定的越深，你的生活品质越好，越比较走这个觉，觉悟的觉啊，否则就是那个断绝的觉，一般人走的是那个觉，我们走的是觉悟的觉。你会慢慢觉得啊，这种心妄念心，你会越来越觉察的微细啊，这个念头关照自己的很多念头，或者是反省力也很强，否则是迷迷糊糊啊，自己什么都不进步。所以我常说我们可以用这些维持的那些烦恼可以关照我们是有进还是有退啊，其实念佛同样的道理。好，所以下面谈到说沾察三个业报经也有十种禅定的次第之相啊，比如色念方便相、欲度境界相、出度境界分明啊之出入相啊、善住境界等坚固相，那这些我也不必去一一去讲。那像这些呢，好像我们修止观一样，止观是最早是修数息法嘛，数息法是一般共修法，不管三乘外道大乘小乘都是共修的，只不同的就是大乘就是注重心法，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心法啊。那注重这个入息出息，你说我出息入息都数不清楚，那你说我有什么定？谈不上。当开始用出息入息，其实就是借着修习来修调心，借着调息来调心，就是这样而已。只是到了后来，越到后面环境都是在调心了，当然也有个借调心来调息，也有借调息来调心，绝大多数从调息来调心，这比较容易，一般来讲是这样。所以刚开始用数息，然后随息直观环境这样。那就一般来说，数息能够数好，是初步成功了，就我数一到十不会乱掉，我数一到十，十到一不会乱。到再进一步的时候，随息的时候，随息又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出息太粗了，因为呼吸越来越长的时候呢，这一呼一吸分不清楚了，因为太长了，绵绵不断，你分不清楚，你就不要数了，数反而乱心，这就对治息禅了。那我就用随息法，随着他呼吸吸出吸入，你不要管他，但你晓得你在呼吸，那就随息法了，这时候心比较定了。那下面我们暂时不谈了，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我们在念佛上已经比较得力啊，能够调适了。所以比较啊，先从下面色念方面，像你看刚开始色念，你要有为的去抓住那个野牛，就是石牛图里面不相容，然后预住境界下，就是把这个境界啊安住在我所修行这个境界里面，然后到初住境界下。但是要讲明明分明了了之初入相，就初息入息相你都是分得很清楚了啊，然后慢慢就坚固相，就越来越安顿。像说像我们平常看电视，一个电视节目非常吸引你，你突然你会忘掉时间，突然完了说哎怎么搞就完了，说哎怎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觉得只有五分钟，怎么这就完了，就代表说你已经入境界了。很少说你会打坐一坐，哎怎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你也入境界了。我们大部分是入的是凡人的境界，很难入的是圣人的境界。那当然，那你是凡人圣人，那很清楚了嘛，对不对？这个很明白的一个啊，也就是我们有关这种有关的，就是总卦来讲，就是一种调适身心的 啊 当我们面对这些，也可以说啊，这个呼吸其实我们生命就是在这个呼吸的地方啊，就是这里面就有生命哲学、生死学，一吸不来，就是就生死就在这一吸里面。所以佛说，这人的生命就是有呼，不知道有没有出啊。所以最早这个“我”这个字，它的梵文叫 Atman， A 一个长音啊 ，T M A M， Atman 是我。那我有四十几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就是呼吸。所以这个我觉得它很深奥，是生命哲学。我们平常不会呼吸，道教在讲呼吸，讲叫做吐纳，吐纳就是说，其实就是呼吸，不过他的呼吸他会运用他的呼吸，他气功啦什么也是运用他的呼吸，武术啦也都是运用他的呼吸，就叫唱歌唱得好也是利用他的呼吸，我们要掌握这个生命也是这个呼吸，这是很值得去讨去探究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下礼拜刚好是去大陆长沙，就有一个就生命哲学这个生死学与生命科学的一个研讨会啊，我就是讨论这些问题啊，把道佛那个气功这个瑜伽还有秘法啊，专门有一个论文研究这个问题啊。好，那大概这个我想这样子做一个解释啊，解释就是净土念佛，总观一句话来讲，我们的净土法门呢，现在已经变成很佛泛。这个佛泛有点像佛烂，就是说啊，念佛念佛就是念佛，可是怎么把这一句佛念好，就是大有学问。就我们刚刚谈的，为什么前面我们要用直观的那种加上进来，其实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而提的。那你说有了这个之后，他们这个偶一大师他们，其实这种功夫他们都用过这个功夫。啊，这里也没办法论到这边，可是他会讲一个原则，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同宗教而外，治理无疑，是把它讲了一个原则性，大概是这样的。对，大家有兴趣呢，就可以再去做，把这些啊这种修行的这些刚刚谈到的这些法门呢，不妨再去做一个深入的理解，那配合你的修行啊，念佛的关照，那就更不一样。像我们现在这个学校里面有双主修双学位嘛，对不对？这个净土法门也是一样，这双主修双学位可以相通的，或者是修辅系，对不对？我主修这个，我旁修别的，都可以相通的。好，另外一个就是有十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引用我们前面提过的啊，普贤四大愿，华严经的啊，愿我临命狱中时啊，净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那么当然他这边提到一说，净除一切诸障碍，就当说这个是说明华严经到后来还是要到彼佛阿弥陀啊，往生这个极乐世界。但说净除一切诸障碍，诸障碍这边诸障碍的意思，主要就是要临终不会有任何的干扰。这干扰的包含了，比如说我们说有染因恶魔两种魔，一种魔就像张三和临终说，因为杀牛啊，牛来索命，这就是障碍了。这个障碍当然是我们很了解的。另外障碍就是说亲人啊，哭泣啊，舍不得啊。我有一个朋友，他临终的时候他修净土，到临终他的先生也是修净土的，他就叫女儿说，你要一定要求妈妈，一定要留下来，妈妈怎么样怎么样，要留下来，他就流泪啊。他会不会走呢？我就很怀疑了啊。他舍不得，这就是障碍。这可能是说亲人啊，你从某些上亲跟怨，可能是以亲人以软魔有软硬二魔啊，他以这种相表面上是很好那个，可是把你障碍住了，所以这个是障碍。可是在此地他就是说障碍就是不要念佛，不要有妄念， 不然他这边有个解释啊，不要念佛，念就是障碍，然后执着就会赶魔来啊。那么就是那你这个怎么跟这个净土法门结合呢？这我们也提过了，自信弥陀唯心之净土，实相念佛法，你一心念佛法就是即心即佛。这个法门还有针对的什么是地上菩萨，地上菩萨是见一分性的，为法身大事说法，所以他们的佛是，所以法报身佛，然后到法身佛。可是如果我们修的是禅净双修的，是修的离心的，是即心即佛的，那明心见性的，那是没有相的，是报身佛跟法身佛。报身佛是相很大，我们看不见；法身佛是无形无相的。所以啊，就是所以按照这个讲法，就是也有实相念佛法，理一心的念佛法，即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刚刚我们所谈的那个啊，能所有无俱舍，那是更高层的念佛方法了。所以这个问题啊，啊，我给做这样的一个回答。下面就是第二题，就据说临终之时，鬼道的冤家债主会来讨债，变化作亲人，又引诱亡者投生恶道。那么临终所见的诸佛来迎，是不是魔的变化的佛呢？这问题当然很好，这不过我们前面啊也这个在弥陀要解还其他的经论里面也都针对这个问题提过了。这个就跟过我们的修行的因果有关系。怎么说是修行因果有关系呢？今天为什么禅宗来讲它就是没有任何执着，魔来魔斩，佛来佛斩，它的修了就是无相。弥陀法门它就是要有相，有弥陀化身佛接引，所以你的发心是发的是净土，所以你看见的佛，如果在平常，我们上面前面讲过了，平常你看见佛像净土的慧眼大师三见圣相缄默不言，就是说不做圣解，不去执着他，你的品位你的功夫会不断的进步，你一着相就粘在这里就进步不了了。因为我很好了，就是说我认为我很好了，我现在很有学问了，不需要读这就不会进步了，我觉得我还不够啊，我还很学习，我还很多。所以孔子说教我数年五十以学艺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还说我没有大过。大孔子大过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记大过了，孔子到五十岁才没有大过，还不记大过，那他小过很多，他的小过也不是我们的小过，他是有义的道理啊，义要无私无为的那个境界，他都觉得说五十岁以后可以无大过，表示我现在小过还有，表示说他还不断在进步啊，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啊，那才是圣人呢。平常人哪个会没有过错？你没察觉到，就是说，徐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啊。他五十岁都觉得我四十九岁不行，再过几年他就哎呀，以前还在做梦。这换句话说，他在不断进步啊。你说哎，我现在都好，都很好。我跟你讲，不进步了，甚至还在退步。就是说，三十不读书，面目可憎，语言乏味，我那些东西都已经生锈了。我可能我再考联考考不起来。因为我不但不考我还生锈了，哎，我就做了个比喻了。所以说啊，不能着相是这样。可是呢有一个不同，临终的时候你跟你的本修因是相应的，那不是魔。也就是说魔，所以说我们密法里面有一种，就是说我们有个秘密名字，这个秘密名字是锁在保险箱，不是真的保险箱了，就是说这个秘密名字只有我跟我的上司，假如你信密法的话知道这个秘密名字，连夫妻都不知道，儿女也不知道，任何亲密人就是不知道，只有上司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在修行，假如说临终没有成就堕于中阴身，那我的上司因为跟我有这个默契啊， 他会念我的那个名字，这个名字不是我们平常的名字了。我一听到我就想，我马上就想，哎呀，我的中医生，因为我们的中医生自己不知道，他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我在做梦哦。你知道你在做梦，你已经有相当觉悟了。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自己做梦，上头告诉你，哎，你现在在中医生，你现在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会指示你。那你就按照他的，你修他的法，你就按他的指示，看见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按照他的。那每个人都不一样，那这不是我能讲的，啊，也不是我能讲的，这样。好，这是说，如果你是修的是本修因是相应的，临终不是障碍，刚好相应；否则你是修禅的，魔来魔斩，佛来佛斩，那个就是魔。因为魔为什么刚刚要说要你只有这个秘密，只有你上师知道呢？因为魔它有神通，它有通力，它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呐、啊，哦，财神的名声税总有一个，哪一个呢？哎，那个魔就有作用力，就像金碧峰的例子一样，你即使什么都没，就只是执着那一个东西，那个波，哎，它就障碍你。你说我所有相都不着了，我只着这一件事情，对不起，一丝不能挂，它就障碍你。那因此我们净土宗中人都能执着，哎，我执着佛总可以吧，我执着一个好的东西啊，这人总说有着相啊，我执着一个好的，因为人都会执着，哪个人不执着，不执着太少了，毫无牵挂太难了，那我就先一个有相，我抱得有，这样，所以是第二个。第三，恶人临终之时，以信愿之心恳切念佛，可否往生极乐世界？若可，岂非破坏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恶无恶报。啊，这个也很有意思。这我们前面也提过，张善和杀牛一辈子，可是临终这个牛来索命啊，就是他害怕了，害怕就跟他太太就说。哎，怎么办？刚好又碰了善知识，是吧？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张三佛一听之下，至诚恳切，一心心不颠倒，那一刹那，啊，牛退了，佛来接引，随佛而去。那么，这种也是临终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很多人就说，哎，我学张三佛做尽一辈子的恶事，到临终我贪了这么多的钱，我临终只要念佛就 OK 了嘛，那有什么关系呢？哎，那我们上次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张善和是他这一生迷，他不知道，他不是故意做恶的，那时候我们就讲了待业往生的事情，他不是故意做恶的，可是他临终的时候他会觉悟到我做了一辈子恶事，他不会迷迷糊糊就跟着他走了，跟着牛走，他可能就变牛头马面了，他忏悔了，可是他没有办法，可是他有一个前世一定是修净土的这个行者，这一生一念不绝，这一生都没有碰到，可是他有善根福德啊，他临终有这个善根，愿我临终无障碍啊，哎，他前世修了这个法，所以他的因缘果报，比如说我念一生佛，不代表说我临终一定是善缘了，也许是恶缘很难讲，也许是冤亲债主很难说，所以这个是还有过去式的，不是光看今生的，这个是累积，就像考试一样的，不是光靠我今天读的书，哎，你去年你这个累积一辈子，这一辈子读的书，考试的时候它都有关系，哎，所以他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能碰到。第二个，他能够深信且愿笃行，他都做到了，所以他心不颠倒。哎，这个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有这样子后康的代际哦？不是每个人都是例外哦。那他有碰到这个因缘，也是因果。就好像说我们讲了一个说，佛说《阿弥陀经》，哎，无问自说，所有的经论都要经过弟子祈请须菩提。舍利佛他才讲，那是因果啊。那这一部经佛无问之说，这不是破坏因果律吗？但是就是因为一切众生不会问， 而所以我要特别无问是说，这还不是因果吗？还是因果哎，所以这个有没有破坏因果力呢？没有破坏因果，因为佛教是三是因果，不是这一次，我们很多看不到的啊，就这个问题。好，下面一个问题，往生极乐世界，有人说怯懦者非是丈夫之师啊，也得在西方快乐的环境中是修行比较慢啊，也有自私自利之嫌，所以发大心应发愿世为人，做菩萨，于苦难中勇猛精进，创造人间净土，以信速成佛，广度众生。当然，这个也有一些人是如实说法的。净土是不是怯懦呢？在《弥陀经》可没有说是，有人这样说啊，他是怯懦众生所修的，非是丈夫之职。这个是佛开示这个法门呢、是以众生之障重难以成就而言。那么你能够直下承担，能够相信，算是有智慧的。信徒中也要勇猛精进，所以金台银台最好到了金台，你要接受它是有智慧，你要去念佛也是要有相当的功恨，一心不乱，谈何容易呀、啊？怯懦的人能做到吗？是不是？只是说他是比较方便，就等于说，我用这个东西，扳手用这些，我用手，我要花，我全身力量流尽了汗，我都抬不动，可是我用扳手，只要三分力量就抬起来了。请问用扳手的是智慧还是怯懦？大家就知道了。你为什么要用说全身力量搬不动，就是说还没办法成就，那么简单的，你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就像说哎你到家到这多少点，我到家到这里二十公里，你怎么来的，那我坐车啊，你为什么不走路，你怯懦啊。那我们今天有多少怯懦人来的，你说是借着公车捷运或者摩托车或者脚踏车，近的话两步路到了，对不对？那好像善根就是他的根很利的话，或者如何如何，可是因缘不同啊。对，我做这个啊，做这个比喻来说，我能够假借的时候，为什么我不假借？我要用那种笨方法啊，有速胜的因缘，我为什么不用？这佛法讲速胜、好。所以另外就是说，我们要回到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么一般都是要到了娑婆世界，回到娑婆来度有情。现在当然就是也常做比喻，就是你要去救别人。那你现在你不会游泳，你跳下水，自己跟他两个都淹死，本来只淹死一个人，现在淹死两个人，那请问如何呢？你愿意两个都死，白白多赔一条命，还是如何？当然也有人发大愿的人，他愿意啊，你受所有的苦你都心甘情愿的。当然也有说有这些人他愿意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来受苦，有这样大的一个决心，也不怕被障碍。如果说我们平常受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怨天尤人了，你说可以做到这个发大愿事事做人，那能够创造人间净土吗？自己去抉择了。当然说真正发大愿的实际上也会有菩萨的护持因缘到了，你说哎该学佛。像我一个朋友，他的儿子据说就是他前身的师父，他到了一段时间就说爸爸你该学佛了，爸爸你该吃素了，就这样。他就哎，到时候就吃素，到时候就学佛。哎，他前身的仁波切，哎，这个还是一个大学教授哦，台大的，我一个朋友哦。他说他儿子说了爸爸你该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他该学佛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哪一天去碰到哪个善知识，然后去朝山，朝山那个万头转动如何如何，他说我若干年前做梦就做了这个境界，那诶那天刚好说啊，今天我该皈依了，那他的因缘啊，每个人因缘呢啊不一样，那看你的发心啊。那么另外就是说，弥陀净土在欲界啊修十善变往生到西方净土比较容易，我们上次也提过这个问题了啊，当然这个也有争议，简单说心是没有速度的，所以净土说壮士屈臂手行，为什么屈臂手行，就是阿弥就是这样，没有远近的差别，远近是心，比如你做个梦，做个很没，你做一个梦到美国跟做个梦到南部其实一样的，一刹那就到了，没有远近啊。南部近啊，美国远，可是你做个梦哪有远近，这就是这个意思啊。另外说，如何知王者是否往生极乐世界，当然有很多瑞相，有的是预知实质，像我上次举了那个参禅所记里面，他要往生的时候他就不到寺庙里说我要走了哪天走啊，你们如果别人还以为开玩笑，身体无病无恙啊没事啊，他还以为他开玩笑，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做吧，到那天他还谈笑如常，哎，过来到我看到时间他开始很正式坐那边了，过下来躺下去了，一摸没有了，他还特别问他，这是那个印光大师那个道场问他，你今天有没有什么病，有没有什么感觉不舒服，没有没事，到时候当这就是其中一种嘛。另外当然还有的就是说啊，放一箱有天月明空了等等的啊，净土经论里面各位可以看看那个往生啊圣贤录这样。那么进下面，伪道众生寿命未尽超度有用吗？这最重要是当机者，当机者他根本不相信你把他超度他有用吗？就跟我们刚刚讲了，中医生虽然不是鬼道，他为什么要跟这个善知识之间，他平常就有相当的默契，那时候他讲的话他也有这个心，这一切都是心嘛，他没有这个心他有什么用，他当人都没有办法，当鬼如何可能。下面，佛教对于命中神是离身说，鼎盛衍生天人心恶鬼夫啊，畜生乞丐女地狱交反出，这是六趣的差别。那么另外于伽及社论里面说，善业从下等，恶业从上等啊，而是二皆至于心，一处同时生，此名善恶两途也，两说如何会同？这两个啊，就是基本上这个问题啊，是善业这样的，一个是往上，一个是往下。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到至心啊，大家知道心这个地方，同时舍掉，那么。这两者之间，我是觉得是前者啊，我们一般都是取前者，就是我们从一个常识来讲，重浊情欲重浊是往下沉，情欲心轻的是往上浮，气之轻者往上，气之浊者往下，一般都是最后就是从顶的是往上走，从脚的是往下走。比较合理一点啊，我们暂时这样去解释，因为下面还有很多。后面一个说，有人说修净土要把矢子按在头上，不要贪念。现代的佛教特别注重人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乃至啊自乐活散等珍惜重视的法门，是否不太契合现代人生？这个也是像我们讲人间佛教啊，就是说所谓人间佛教，就是希望把我们的人间变成这个净土， 当然我觉得这个好像跟大同社会一样是个理想，但是有一点，人间净土是一个目标，跟大同社会是一样，但是这个人间净土，这个人间是不是无常的呢？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后面还有无限的在后头，所以人间净土跟西方净土基本上应该是不排斥的。西方净土我们前面也谈过，你不是说我现在去才去哦，我后来临终去了才去，你没有去的时候你已经就在西方净土了，心净佛土净，不一定说我到了西方才心净佛土净，你真正的那个是在此地就是西方净土了，那是最好的人间净土。但是呢这是有别业，你是这样别人不一定是哦。我们的人间净土是希望大家共业作感，都是实际上还是有这个差异，我不知道各位了解我话的意思有没有？这两个是合起来合则双美，否则会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吃饱饭没事干，每天只想往生那一天。把这个呢说起来，就是说有很多人就求职啊，找个很安定的事，也不想生，也不想干什么，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能够用就好了，那就干什么呢？就准备等死了，每天念佛准备往生。那这种人不是很自私自利吗？也不求进步，一切东西都推脱，也不想承担，也不想做什么。那就真的是自私自利了，还不知道自己在自私自利，以为自己善根很深厚，一切无计无求，啊，实际上可能变成消极这样。好，下面说，台湾西方净土者众，者众多，据说啊，临终瑞相证明者少，是否修法上有关系？密教中加以观想破阿法，啊等法，是否更加完备有把握？就是我们刚才所讲了，往生说是容易，其实也不容易。但有很多方便法啊，就是说假如说修净土跟密法中有相当，也有修西方净土，就是不相爱的是无妨，我大概简单这样回答。那么另外就是说，大基经说末法一人修行罕一得道，唯净土得度生死，有人批评大基经中不见此说啊，类似于那个永明寿禅师啊，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啊，这一大段说也没有，但是基本精神上是啊，就是说我有的学生也专门研究有名中心路的，就是说中心路存下来的已经是几分之几了，并不完全。假如说我只存下来50%，我还有50%是传的，那那个时候人看见，我们现在没看到，后来人没看到，那个资料没有了，那现在说没有。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的意识中有没有这个意识，是有的。那即使意识有的话，这句话的精神是可以采取的。对，我们光靠资料有时候也会有它的死角在。下面就是有人说阿弥陀佛是由太阳神话来，念佛往生净土只是诠释余下的方便啊，实际上超越六道比较破我执，临终见的佛只是主观的一种幻觉，如神道教的天使人，那么而瑞相往生善道所现呢，也都是一样。所以也净土的法门就是驱信人心，安慰赞于善道与佛结缘的方法啊。这个呢就是太阳神话啊，就是有一种这样说法了啊，后来也有人把这个话推翻了啊。那我们当然是根据净土三经一论，根据那么法华经华严经是不是全部都假的呢？那他们为什么要谈西方净土，是不是他们都是神话呢？对不对？那这些祖师大德全是笨蛋，那全要否定掉，是不是这样？但是你们修想学术，或者是从凡人的世界智慧高呢，还是诸佛菩萨世界高呢？大家去判断啊。这13，有人说命中后器官捐赠这个问题啊，捐赠那么有没有有过大功德有助于净土往生？那净土往生有时当下就去了，有时不一定啊。那我看我简单一句话，自己发心。禅宗说魔来魔斩，佛来佛斩，念佛是真是幻，如何区别，后会琢磨，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啊。最后那极乐世界说一天是娑婆世界一劫，那么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世界是一极乐世界还是一娑婆世界？当然依我们一般所信佛所说法都是在地，都是在人间，所以一切都是在人间作为标准的来说的啊。所以比如说那个这个，或者是 这个祖师什么也根据的都是以我们人间的一个条件啊来作为它，包含比如说《单环明论》里面谈到这个睡眠啊，眠是不定法。那你如果说欲界才有眠呢，那色界没有眠了，那为什么要强调眠是不定法呢？眠可能是昏沉呢，可你做善为修行而眠，眠中梦瑜伽他也在修行，那就善法，你否则迷惑颠倒就是恶法。所以它是针对人间而设立的啊。好，大概呢我们刚好差不多 just on time 啊，把刚刚的这个大概我这样解释。最后我讲一句话，就是劝进行者了，我们彼此勉励。那我就是说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啊，我自己也希望澄清一下啊，自己在修行，自己再深入经藏中再去啊，那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讲啊。那感觉上我讲起来也不会讲的感觉在炒剩饭讲那些啊，那这样子是我自己要去好好的去进修了啊，沉潜一段时间。那今天我们这个讲期就到这边啊，这个我个人学识浅薄啊，那么也请大家多多包含指教，谢谢。